好，我们看第十五章，十五章的第一节，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七年的末一年要施行豁免，这个然后豁免的定义就是要把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以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这个当然就是安息年了，安息日还是七天有一天，安息年就是七年有一年。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十一节，这个神要以色列人哈，六年耕田收藏土产，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动，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然后就是前面安息日我们讲过，牛啊驴啊还有仆人都要休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休息。那么在这里讲到土地也要让它休息，不耕种的时候那个土地呢自长的呢，穷人就可以来捡了，不是收成的时候才捡，当然也是收成的时候才可以捡哈，但就是穷人他们都有的吃的，然后甚至野兽也可以吃。现代的很多的伦理学家真是也很讽刺啊，人不要上帝，觉得人要高举，这是十启蒙运动的时候，不要上帝要高举人，这个运动过了两三百年，现在是人也不重要了，现在人跟万物都是平等的。西方的很多这种团体啊，越来越像佛教一样，蚊子啊苍蝇啊猪啊狗啊跟人的价值是一样的，人并没有更有价值，所以你打死一只蚊子是不对的。那么事实上连动物植物也没有什么价值，我们不相信这样，我们觉得价值是有它的等次的。我们当然环保我们也看重这些东西，但是是先为了人，然后野兽可以吃，这是安息年或者豁免年。你看也很有意思啊，安息当然就是好好的睡觉嘛，但是你怎么才能好好睡觉？你没有重担嘛，明天要考试，明天有什么重要事你就不能安息了。那么最不能安息的，我们小时候不能安息，现在孩子大概不会了，就是要考试嘛，很紧张嘛。现在的人不能安息呢，大概就欠钱嘛，当然年轻人也不懂，没关系，反正有老爸嘛，欠钱他也不甩。那我们当中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啊，欠钱还是不能安息，就很不安。那所以呢，安息年并不只是要你好好睡觉，不只让地让穷人都有的吃的，地也不要出产什么东西，他也可以休息了。还有一个就是要免掉那个债务，要豁免。所借的通通都不要追讨了。好，那我们又看到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了，就是第三节，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这不是两样的砝码吗？这不是不公平吗？我再说各位，跟刚才吃东西的时候一样，没有什么不公平，上帝的带领很公平，上帝是因材施教，不同的人得到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待遇，这才叫公平。那么到底怎么样分配才是公平的，这也不是我们在这里要多谈的哈。起码我们可以知道，十个橘子五个人来分，每个人两个，这不一定公平。那么可能是重的人应该多得一点，身体比较不舒服的应该多得一点，可能是分的人的亲戚可以多得一点，这个各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公平其实就常常要有不一样的对待才叫公平。可能小孩子要多得一点，可能病人要多得一点。好，这里呢，外邦人为什么要向他追讨？记得这个不要只是看到这里哈，外邦人就要向他要钱，本国人就不要要钱。你要想到外邦人和本国人是在一个更大的制度之下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信仰。 外邦人叫你有一年不做生意，他办得到吗？外邦人不是常常责备我们星期天不工作吗？我们不信主的家人不是这样讲吗？当我们在安息年的时候，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们是债务也免掉了，可是外邦人照样在做啊。你照样在做，你照样没有叫土地安息，也没有叫你的仆婢安息，你照样在耕种，因此你也照样有钱呢、啊、所以你就照样欠的钱就应该还呢、啊。啊，所以说真的，不信上帝的人又劳苦又要还钱。好，我这当然是说笑话。我重点在哈，不信上帝的人真是一场虚空。我们更不是说基督徒是懒惰的，神的儿女我们都说是，其实是应该是最勤快的。但是我们也充分知道，我们要松手，一方面要握紧了手跟随主啊，一方面我们松手依靠上帝。上帝让我们要松，我们就应该松。或免年或安息年，当别人知道他没有债务的时候，他能够安息。你颠倒过来讲，是不是也对？当你不再去追讨债务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可以得安息？哎，各位，我这一点体会也很深的、啊。就我不是什么有钱的人，从来没有人欠过我钱哈、啊。但是我是一个很斤斤计较、很小气的人，常常会算我又多做了多少，又多做了多少。我觉得这些，我们天天都应该是安息年，我们没有资格去定人家的罪了。我们自己要想到，神给我们力量工作，神给我们休息，就感恩了。在公司里、在教会里、在家里面，我们也希望尽量的公平，不是鼓励人懒惰，但是我们不能自意。这不能自义，神应该是天天不自义的，但神七年有一年提醒人，就如同七天有一天提醒人，我们天天都应该这样，在主里面有安息，在主里面要看神来做事情，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靠主来做的，我们也没有什么资，我们今年的安息年，我们可能是一个借钱的人被免了，很高兴，也许下一次的安息年，我们是一个债主，我们免了人家的钱，我们也要很高兴，我们自己的重担也没有了。这个定罪自义都是很沉重的负担，不是被定罪才是很沉重的负担啊，不是被控告才是很沉重的负担。啊，这个第三节讲，外邦人可以向他追讨，就如果你要信靠我们这位上帝，这是一个 package， 这是一个全盘的，不可以选择的，你要信就是全盘的信。包括安息年的时候你就不工作了，包括你在主日的时候你就不开店了。我没有说这是一个律法，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信靠。第四节第五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没有穷人有两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在耶和华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会大大赐福你，赐福你说没有穷人了，就因为每个人都富有了嘛，啊，神降下甘霖，这个土地里产出的五谷非常的多啊，所以很富裕，没有穷人了。但是那是你顺服上帝的结果，就没有穷人了。没有穷人，第一个理由就是没有一个人欠债了，因为你免了就没有穷人了，你免了人的债务就没有穷人了，没有一个人是欠人家钱的了。所以你看到啊，没有穷人是两方面的。当然，所有的好事、所有事都是神在做了。你如果使地上没有穷人，神就使你地上没有穷人。啊，那么神会赐福给你。那么在第六节的下半句也有讲到，你会借给许多国民，不只向他们借贷，你会管辖许多国民，他们不能管辖你们。哎，同样我们又会说这很不公平了，两样的砝码。没有不公平啊，你要来信靠我们这个上帝，就有全盘的责任、权利、义务。你要进这个窄门，走这条小路，背这个十字架，就有永生的祝福。这完全是上帝非常公平的给你的选择嘛。你选择这个，你也不要叫，当十字架沉重的时候你不要叫，当神给你安息的时候，我们也不沾沾自喜，我们非常感恩。当时外邦人 你也不要在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在那里讥笑我们，也不要在我们得到安息的时候说我也要，你也不要说安息年到了我要加入教会了，因为我欠了欠了教会两千万哈。那你如果真的是要加入教会，真的要变成以色列人，你就要真实的像路德那样跟随，在饥荒的时候跟随，而不是在丰年的时候跟随。好，当然丰年的时候跟随也很好，如果你真是从心中跟随的哈。那神会让我们成为借钱给别人的，不是向他们借贷，神让我们管辖他们，不会管辖我们，这个我们到后面28章会继续看到。不是神有两样的砝码，也不是神偏心，也不是我们基督徒喜欢作威作福，这都不是。我们只是说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在顺服上帝的情形下，上帝把那个正确的良善的管辖金钱也好人也好分配权力的能力给那个顺服上帝的人，这样他的管辖会更好。